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杰心，在这里向你问安。今天是空中神学院节目《旧约导论》第35课，老师将要谈的是以斯帖记。欢迎你这时候就预备好，来，我们一起上课了。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这一刻我们来学习以斯帖记。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通过以斯帖记继续向我们揭示你的主权，让我们可以有信心信靠你的应许一定会实现。我们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以斯帖记是旧约里最特别的书卷之一，它里面一次都没有提到过神的名字，也是不知是因为故意还是碰巧，唯一一个旧约书卷在死海古卷当中没有被找到残片的。也许那些犹太人因着以斯帖的身份而怀疑过本书的正典性，今天许多自由派的学者都根本不相信本书的历史性，而有不少敬虔的基督徒却又往另一个方向发展，完全把本书灵异化解释。其实本书是按照古波斯的年代制方式记载的历史，它填补了以斯拉记当中57年的空白，证实了神在暗中也会行使他的主权，保证他的应许实现。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本书的介绍。首先关于本书的历史性，今天有许多自由派学者都以为以斯帖记是一个历史故事，像一部小说一样或一部历史剧。比如在牛津大学出版的一部自由派的圣经注释上面就这样写，莫迪改是一个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他的名字被用在以斯帖记的主人公身上，这名字是从巴比伦的主神马尔杜克衍生而来，就像以斯帖名字是从巴比伦的天后伊什塔尔衍生而来一样。在以斯帖记当中，以斯帖和莫迪改聪明地战胜了他们的对手。这个故事不可能是历史性的，因为里面有许多重要的名字拼写和历史年代的错误。它不过是一部浪漫的历史小说，为了证明神的子民总会胜过他们的敌人。一个人若是采取了这样的观点，自然就不要想从本书中学到什么属灵的功课。然而如果我们仔细去看一下被他们声称的所谓严重错误，就会发现其实不是什么错误，而是解释者的倾向。比如所谓名字拼写的错误，是指亚哈随鲁王和瓦什提王后的拼法与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在他的历史当中对这些名字的拼法不一样。希腊文管这位王叫 Xerxes，其实他是古波斯文的 Xerxes 的译音，意思是统治英雄的人，而这同样一个名字在亚甲文里面就被称为 Axiersu， 在希伯来文里面就被拼作 Ahasuerus， 中文就是亚哈随鲁。一个名字当被翻译到另一个语言当中去的时候，总会有所变化。我们所要求的只是他们之间有相似性，而且其背景能够对上，就应该被认作是一个人，这是历史学研究的基本知识。世俗历史中讲亚哈随鲁王是一个性格急躁暴烈，然而有时又显得非常慷慨大方的人，都与以斯帖记上所讲的完全符合。因为其实是一本犹太史学家约瑟夫的古史、犹太拉比的圣经评注，还有叙利亚文通俗本圣经，都把亚哈随鲁对应作薛西一世。所以以斯帖记中的亚哈随鲁王就是历史人物薛西一世是无可置疑的。另外关于王后的名字 Vashti， 因为希罗多德说薛西一世的王后名字叫 Amestris， 有人又说这里有错误。然而深入研究后就发现，经过几次语音的转换， Amestris 变成 Vashti 是非常可能的。再加上从世俗历史中我们知道， Amestris 就是瓦什提，是一个非常喜欢玩弄权术而且报复心重的，然而又出众的漂亮的女人。在亚哈随鲁第三年，就是以斯帖记一章记载的大开宴会准备去进攻希腊的那一年，瓦什提刚刚生了自己的第三个儿子，所以母以子贵应该是非常骄傲的时候，这与他不听王的吩咐很一致。后来王去攻打希腊三年多的功夫，在外面移情别恋，结果在战场和情场两面结败。回来以后，外面的情史被王后知道了，他就骗得王的话，把那个情人给杀死，这样导致王最终厌弃他是非常合理的。在世俗历史上记载，他晚年又重新兴起，是因为他的儿子亚达薛西继承王位，这也很自然。所以以斯帖记上面的王后瓦什提就是世俗历史上记的王后 Amestris， 也是无可置疑的。再有关于莫迪改的身份，以前人们曾经否认他的历史性，说因为没有在波斯的历史上找到任何证据说有一个叫莫迪改的人做过高官。然而在1946年就出版了一篇碑文，记载了有一位名叫 Mardukai 的人，他似乎是一名会计师，曾在亚哈随鲁王早期巡视过苏珊城，后来考古学又在波斯波利发现了波斯帝国的财政部文件，里面至少讲到过四个名叫 Marduka 或 Marduku 的人，也许是四个人，也许是同一个人，年代与圣经里的莫迪改相符。所以波斯帝国在亚哈随鲁王年间有叫莫迪改的人在朝中做高官是无可置疑的。关于所谓历史年代的错误，是指在以斯帖记二章五到六节似乎说莫迪改是在公元前597年与犹大王约雅金一起被尼布甲尼撒王掳到巴比伦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到了波斯王亚哈随鲁的第七年，就是公元前479年，莫迪改至少有120岁了，而以斯帖也至少要有七八十岁。但是如果我们来仔细看希伯来文原文，它的语序是这样的，有一个犹太人名叫莫迪改，他是雅尔的儿子，示美的孙子，基士的曾孙，这个人是从前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犹大王耶哥尼亚和百姓从耶路撒冷掳去时被包括在其内的。所以在120年前被掳的不是莫迪改，而是他的曾祖父基士，所以这个所谓的矛盾也不攻自破。既然这些被指责的错误都一一被解释，所以今天在怀疑以斯帖记的历史性是完全因着偏见，而不是因着事实。关于本书的作者与日期，本书是匿名的，传统有人说莫迪改是作者，因为以斯帖记十章二十节说莫迪改记录这事，然而那上下文只是在信上记载，所以我们不能严格确定本书的作者是谁，很可能是莫迪改，即使不是也与他的年代相去不远。因为在旁经的马加比二书当中提到了，在马加比起义的公元前二世纪，以色列人就已经在守普尔节，而且把它称为莫迪改日。我们知道一个节日要形成民族传统需要上百年的时间，所以至少在公元前三世纪以色列人就开始守普尔节了。加上本书中没有任何希腊文的借用词，而有二十多个波斯文的借用词，说明它被写作的时间一定是在波斯帝国的时代。而且书中有许多波斯人的名字及拼法是按照波斯帝国早期的发音来拼的，历史语言学可以确定那个改变的时间是在亚哈随鲁王统治结束，他的儿子亚达薛西王统治开始的时候，所以本书的作者一定是生活在以斯帖和莫迪改的时代。另外本书作者还需要十分熟悉波斯帝国的法律、文化、语言、历史的数据、苏珊城的地理、宫廷的礼节、 以及宫廷政治的细节，这都说明他不可能是一个一般人，一定是与皇家有关的。根据以上种种迹象，本书的作者很可能就是莫迪改，或者是与他有接触的人。关于本书的目的、主题和文学特色，在此方面有些见仁见智。比较偏自由派的人只相信本书的目的是为了解释普尔杰的来历，并且鼓励神的子民相信神一定会帮助他们战胜邪恶。比较倾向灵异解经的，就会因为哈曼是亚甲族的，联系到扫罗没有完全遵守神的命令灭尽的亚玛利人的王亚甲，然后因为亚玛利人是在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第一个攻击以色列人的，所以他就象征着所有世上与神的子民做敌对的权势。而扫罗没有灭尽的亚玛利人，这次有他的后裔试图来灭尽以色列人，最终在神的暗中保护之下，以色列人渡过难关，成为灾祸以后的渔民。比较倾向十亿解经的人，看见神通过以斯帖制止了魔鬼通过哈曼试图消灭全部犹太人，致使神所应许的让以色列人从被掳中回归的预言不能实现的阴谋。神在本书一直是在暗中，而在波斯的犹太人得拯救，其实也是在暗中保守那些遵守神的命令回到应许之地去的犹太人得拯救。本书最突出的文学特色就是没有一次提到过神的名字，然而似乎神在每一个节骨眼上都在背后掌权。所以本书的主题可以说是神在暗中掌权，保证他的应许得到实现。本书还喜欢用宴席作为场景，而且喜欢重复记载类似的事，如其中两次提到王普的名录，两次报道以斯帖不透露自己的身份，两次招聚女子，两个女院，两次进食，哈曼两次与妻子和朋友商议，以斯帖两次为蒙召去见王，莫迪改两次封官受爵，哈曼两次蒙头脸，两次提到哈曼的众子，哈波拿两次出现，两道王的谕旨，两次提到王的愤怒止息，两次提及波斯的律例不可更改，给犹太人两天去报仇，以及两封信要犹太人纪念普尔杰。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以斯帖记的结构与主要部分。以斯帖记共十章，有两个主要部分。第一个主要部分是一到四章，主题是阴谋除灭犹太人，其中提到了以斯帖被立为后哈曼的杀人阴谋，莫迪改和以斯帖的计划。第二个主要部分是五到十章，主题是神的庇护拯救，里面提到了以斯帖的介入，哈曼被吊死，犹太人得保全，仇敌被打败和庆祝普尔节。全书的主要人物有以斯帖、莫迪改、波斯王薛西一世，就是亚哈随鲁王、王后瓦什提、哈曼和他的妻子西里斯。全书的主题是神借着保守留在波斯的犹太人保全在犹大的渔民。好，下面我们来读一下内容摘要，对于全书第一个主要部分的总结。以斯帖记的第一个主要部分是一到四章，阴谋除灭犹太人。以斯帖是那许多被掳在波斯而决定留下来不回犹大的犹太人中的一个。本书所记的事情发生在以斯拉记第六和第七章之间的空白期间，描绘出波斯王薛西一世，就是亚哈随鲁统治中十年时期，大约主前483年到473年的风貌。亚哈随鲁王大宴宾客之际，请王后瓦什提出来展示其美貌，被拒绝，便废去了他的后位，着手选立新后，经过多方挑选，立以斯帖为后。这位由堂兄莫迪改抚养长大的王后没有暴露自己是犹太人。作为犹太人，莫迪改拒绝向王的宠臣哈曼跪拜，被哈曼嫌恶，哈曼设法取得了一纸诏令，要将波斯全境包括犹大在内127省的犹太人全部除灭。王签署了这个诏令，并不知道王后以斯帖就是犹太人。莫迪改和以斯帖闻讯大惊，莫迪改催促以斯帖去为自己的同胞求情， 虽然这样做的结果可能会是丧命，以斯帖还是同意在适当的时候去向王求情。好，下面我们将参考本书图表来过一遍这部分经文。第一章的主题是王后瓦什提被废。第一章的一到三节给出了时间、地点、人物。时间是亚哈随鲁，就是薛西一世第三年，就是公元前483年。地点是在苏珊城，波斯帝国的一个都城，它是古代以兰的都城。波斯另外还有四个都城，一个是波斯波利，一个是巴比伦都城巴比伦，一个是马代的都城亚马他，还有一个就是里底亚的都城萨迪。当波斯帝国的皇帝在自己的版图上加入一个古代国家的领土的时候，他也自称为那个地方的王，并且常常把那里原来的首都当作自己新的陪都。亚哈随鲁做王时统治从印度到古时的127个省，古时在今天埃及的南部，全国被分成20个辖区，尼希米记讲的河西地区就是其中的一个，犹大是这个辖区内的一个省。人物和场面是亚哈随鲁王为他的群臣大摆宴席，这宴席一共有7天，是在花费半年的时间把自己所有的荣耀与财富都显给这些群臣和贵胄看之后。根据世俗历史记载，这次大宴群臣其实是准备对希腊的进攻，亚哈随鲁御驾亲征，试图用他的成就来超越他的父亲大力乌一世，被称为大力乌大帝的成就。国王在前面招待男人的时候，王后也在后宫招待一些妇女，这是一次成对出现的宴席。到了第七日，王喝酒喝得心里高兴，就叫他的7个太监去请王后出来，叫群臣可以看一看她的美丽。王后却拒绝了，不肯出来，使得王大失面子，怒火中烧。其实王后不出来可能是有道理的，因为王和王后的第三个儿子亚达薛西就是生在这一年，这时王后要么还是怀着孕，要么就是刚生过孩子。然而王在酒后的一时快乐被打破了，王在群臣面前的面子丢掉了，所以总要有个说法。王就向他的7个大臣去咨询，这与以斯拉记里面讲的一致，波斯王从来都有7个谋士，就是最亲近的大臣。他们的提议是，王后的作为不光伤害了王的面子，而且也损害了一切做丈夫的人的尊严，如果此事不加惩戒，以后社会一定秩序大乱，国将不国。既然王后不愿见王，那么王就可以下令让她永远不得见王，这是一种以牙还牙的恰当的惩罚。王后的地位应该赐给比她更好的人，王就同意了如此下诏，废去瓦什提的后位。注意，他并没有被杀掉，也没有被赶出宫，只是免去皇后的职位，成为后宫大量嫔妃当中的一个。从后面的经文来看，亚哈随鲁其实是很爱王后瓦什提的，不光因为她的美丽，而且也因为她是一个多产的母亲。然而如今大战在即，尊严要紧，所以就照样做了。一般来说，君王御驾亲征，王后是跟随的，但是既然已经下令让王后永不得见王的面，所以这次就没有带她去。经文也没有说是否带了其他嫔妃前去。在一章与二章之间，我们需要加一点历史的背景。公元前482年，波斯王薛西一世，就是亚哈随鲁，派出了几十万大军，号称100万，拥有世界上当时最强大的陆海两军，通过小亚细亚向希腊进发，试图攻克雅典和斯巴达的希腊城市联盟。亚哈随鲁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超越他父亲大力乌一世的成就。他的父亲所向无阻，唯独在希腊著名的马拉松战役中被希腊人打败。在陆路上，当时的斯巴达王利昂尼达斯领着300名斯巴达战士，在著名的德莫波莱山口挡住了几十万波斯大军的进攻。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莫过于此。直到最后被一名叛徒出卖， 波斯大军才从另外一条路包围了他们。300名斯巴达战士选择了让盟军撤退，自己坚守到最后全部阵亡，除了一个送信的人，最后他引以为耻辱就自杀了。这件事在希腊历史上传为永久的佳话。而波斯军队的损失则有20000人。在海路，当时的雅典的领袖德莫克里斯使用周瑜打黄盖的妙计，叫人假降，把波斯大军引入一条狭窄的萨拉米湾，在今天的雅典和哥林多的中间，让强大的波斯海军必须分成3部分来轮流进攻在那里防守的雅典海军。结果波斯的海军惨败，亚哈随鲁王的2个同父异母的弟弟也在这场战争中死亡。亚哈随鲁坐在他随军的金座椅上，在一座高山顶上观看，叫苦不迭，在愤怒中宣布全军撤退。他在萨迪过冬的时候爱上了他的兄弟的妻子，被拒绝了，然后又移情去爱那个人的女儿，把王后瓦什提给他织的一件长袍送给了那个女孩子。这就是以斯帖记第二章开始的背景。第二章的题目可以叫以斯帖被立为后。当王回到书山城的时候，曾一度试图与王后瓦什提和好，但是王后知道了他在外面的情史之后就怒火中烧。他等到王的生日的时候向王请求一个恩惠，王像以后对以斯帖说过的那样，你要半个王国我都给你。王后就要他所爱的那位女孩子的母亲，他的兄弟的妻子的生命。根据法律规定，在王的生日上所有要求的恩惠都必须答应，王就很不情愿地答应了。瓦什提就去把那个女人做成了我们中国人叫的人质，就是把手脚都切掉，这是刘邦的吕后做过的。看来无论东西方，人心都一样黑。王在这件事以后对王后完全丧失兴趣，就同意选美立新王后。从此以后他的生活就是从一个首都到另一个首都换着住，建房子，玩弄女人，再也没有去打过仗。他也烦透了一切美丽然而骄横的女人，他只愿要新鲜的听他话的。在选美过程中，以斯帖当选了。以斯帖是一个孤儿，由他的堂兄，实际上像他叔叔和养父一样的莫迪改把他抚养成人。莫迪改是便雅悯族的犹太人，他把自己的养女送去选美，并告诉他不要揭露自己是犹太人的身份。他本来的名字叫哈达沙，意思是淘金娘木。以斯帖是在选美的时候人家给他的名字，意思可能来自巴比伦的女神伊斯塔尔，也可能来自波斯文的满天群星的星字。所以以斯帖没有像但以理和他的朋友那样遵守所有犹太人的关于洁净的规矩，他走了外邦人的所谓成功之路。看起来他和莫迪改都不算是什么非常敬虔的犹太人。不知为何原因，以斯帖先得到了太监西该的喜爱，然后又得到了王的喜爱过于其他的众女，最后就立他做王后，替代了瓦什提。第二章的结尾为后来埋下一个伏笔，说是有第二次招处女的时候。显然扩大后宫的事还在继续，有人猜测后面的阴谋与这事和支持王后瓦什提复辟有关。而莫迪改本来已经在朝廷中有侍奉，能够坐在朝门，在那里听见了这个阴谋就报告破案，并因此立功，然后经文就按下不提。第三章的题目可以叫哈曼的阴谋。王抬举一个亚甲族的叫哈曼的人升为宰相，有人认为这个亚甲可以联系到以前扫罗王因为不顺服神的旨意所以没有去杀的亚玛利人的王亚甲。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么哈曼就是亚玛利人的残存的子孙，是因着他们的罪被神命令全民族都要从地上被完全除掉的。当以色列人的领袖因为没有顺服神去完全完成神给的任务的时候，所留下的后患几乎使以色列民族被灭绝。然而无论是否有这种象征性的关系，如果哈曼的阴谋得逞， 那些遵神的命令回到巴勒斯坦去的犹太人也会被灭绝。事情的起因是莫迪改不知为什么原因不愿向哈曼跪拜。其实犹太人在以前是可以向君王和其他人跪拜的，比如亚伯拉罕就曾向他买地的那些赫人下拜，雅各曾向他的哥哥以扫下拜，约瑟的兄弟向约瑟下拜。一种可能的解释就是哈曼真的是亚甲的后代，就是亚玛利人的后代，而莫迪改不肯向以色列人的世仇低头。第二种可能性是哈曼身上画有某种崇拜自己的形象，而莫迪改不肯拜偶像。其实还有第三种可能性，就是他厌恶这个人的人格。无论是因着什么原因，反正是哈曼对莫迪改恼羞成怒，而且知道他是犹太人。显然他若只想杀死这一个人，就如捏死一个虫子一样容易，但是不知为何原因，哈曼却决定要除灭莫迪改的本族。似乎他原来与犹太人就有些过节，哈曼的迷信促使他要通过撤签，就是抽普洱，来决定找一个吉日来行此事。撤签的结果是找到了大约一年以后的时间，这就给了犹太人一个喘息之机。哈曼去向王请求除掉犹太人的许可，承认这种民与万民不同，应许如果他得到这个许可，就愿意捐一万他连德的银子给国库，这相当于全国一年三分之二的收入。因为后面的诏令允许抢夺财物，所以估计这里哈曼是想自己差人去抢夺，然后把一部分捐给国家，自己再留一点私房。说的数目这样大，说明当时犹太人可能已经占有国家相当大的财富。犹太人自从被掳到巴比伦就开始从事银行和保险业，到如今已经轻车熟路。王说，你可以自己留着这个钱，不过我把这个民也给你。但是王的诏令当中要求王的人去杀人抢夺财物，意思是这些银子要直接进国库，不要通过哈曼的手。第四章的题目可以叫莫迪改的规劝。莫迪改送信劝以斯帖去向王为本族的人请求，以斯帖回信指明其中的难处，因为波斯法律规定，若不蒙召主动去见王的，将遭受死刑，除非王伸出金杖来赦免。然后他也很忧郁地指出来，王已经有30天没有召我去见他了。这时是以斯帖与王结婚的第5年，他的新鲜劲儿已经过去了。莫迪改的回话讲明了全书的主题。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太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太人就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就是说你的身份迟早有一天会被公开，逃脱不了同样的灾祸。而且犹太人蒙拯救是在神的主权之下，你若不做，神会差别人做。但是回想一下，你得了现在的位子，是不是就是神把你放在那儿为了这个目的呢？以斯帖就回信说，叫莫迪改去招所有犹太人去禁食祷告3天3夜，不吃不喝，他自己和他的使女们也做同样的事。最后他说，我违例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他在这里不是把自己的性命交托给命运，而是交托给神。谁说神在此事中没有出现？虽然没有提神的名字，他们祷告的对象是谁呢？下面我们来读一下内容摘要对于本书第二个主要部分的总结。以斯帖记第二个主要部分是5到10章，内容是神的庇护拯救。骄狂的哈曼本想求王把莫迪改吊死，然而形势被神扭转，变成哈曼自己被吊死，莫迪改却因从前曾经挫败了一个企图行刺王的阴谋而受到奖赏。神叫哈曼为莫迪改设下的阴谋落在了他自己头上。以斯帖果敢冒险向王陈明自己犹太人的身份，并指出王正是受到哈曼的蒙骗而颁布了除灭犹太人的诏令。 马代波斯的诏令是不可取消的，因此王又在发布了一项诏令，允许犹太人在实施先前那个杀人诏令的当天进行自卫。犹太人在莫迪改的领导下打败了仇敌，取得辉煌的胜利。设立普尔节就是为了庆祝这次胜利，莫迪改也得到了晋升。下面我们参照本书图表来过一遍这部分经文。第五章的主题可以叫以斯帖的请求。以斯帖冒险穿上朝服去主动见王，王一见以斯帖就想起他的一切的美善，就主动伸出杖给他，赦免了他的死罪，并且恩慈的应许说，你向我求什么，就是要国度的一半我也给你。这大概是过去君王常说的表示恩惠的话。以斯帖只是提出请王带着哈曼赴宴，在宴会上王再次恩惠的提出应许，以斯帖再次提出请王带着哈曼再来赴宴。为什么要一拖再拖，好像话到了口边又缩回去？可能是因为以斯帖的紧张，也可能是他在等待机会。然而以斯帖的这两次拖延使得神又可以插入几次不是碰巧的碰巧，对以后的结果至关重要。一方面哈曼正得意非凡，然而看到在朝门莫迪改连站都不站起来，更是气得七窍生烟。回去他的妻子和朋友向他建议立一个高高的木架，准备把莫迪改吊死。第六章的题目可以叫王的发现。那天晚上王不知为什么原因睡不着觉，就叫人读历史给他听。当他听到莫迪改曾经帮助除灭一个阴谋的时候，就问他有没有被奖赏，回答是没有。这时正好哈曼来向王请求把莫迪改吊死，王就问他对于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如何处置。哈曼误以为这是指他自己，结果他提出来的方式被应用到莫迪改的身上，自己就郁郁闷闷的蒙着头回了家。他的妻子和朋友们看出来说，你在莫迪改面前使而败落，他如果是犹太人你必不能胜他。其实哈曼本来就知道犹太人的特殊，这就是为什么他要杀掉他们。然而这次他妻子知道犹太人特殊，却是知道你胜不过他们。其实不是犹太人特殊，是他们的神特殊。第七章可以叫哈曼的下场。在王带着哈曼第二次来赴王后以斯帖的宴席的时候，以斯帖揭示了自己的犹太人身份，并且指明了要害犹太人的就是哈曼。当王在恼怒中起来去散一圈步的时候，哈曼就伏在以斯帖面前求他。当王回来看见的时候，就说他竟敢在宫内在我面前凌辱王后吗？于是哈曼再次被蒙上头。当王听说他给莫迪改制了一个木架的时候，就把哈曼自己挂在上面。第八章题目可以叫命运的反转。王下了一个与以前的令相反的诏令，前一个叫别人可以去杀犹太人抢夺财物，这一个反过来叫犹太人可以杀一切要攻击他们的人，抢夺他们的财物。莫迪改也得到高升，替代了哈曼的地位，成为掌握神的印玺的宰相，而且哈曼的财产被赐给以斯帖，又让莫迪改去掌管。许多人因为惧怕犹太人就加入犹太籍。改变肤色和血统是不容易的，但是至少是说自己改信犹太人的神是容易得多的。第九章可以叫普尔节的设立。犹太人用两天的时间杀死了他们的仇敌，以后这两天就设为普尔日，也称为莫迪改日。值得注意的是，犹太人虽然杀了仇敌，却没有抢他们的财产，这与以前扫罗因为抢财产而丢失神的祝福正好相反。这里犹太人不抢夺财物，反而得到祝福。第十章是简短的对全书的总结。以斯帖记全书的主题目的可以说是，以斯帖记所记的是神借着以斯帖和莫迪改挽救留在波斯的犹太人免遭哈曼的毒手，从而庇护保守了从被掳中回到犹大的忠信的渔民。全书的实用信息是，即使是不利的环境，神的大能也能操纵它，扭转它，从而成就他的计划。本书的主要教训有，神保守看顾他的百姓，没有什么环境能够超出神大能的掌管。 神可以使用一个地方的事情来达成他在另一个地方的目标。这是因为本书中看起来是讲在波斯的事，实际上是神保护在以色列的渔民。神常常扭转为作恶而预备的事物，反而用它来成就善事。这是来自哈曼为莫迪改所预备的木架被用在了自己的身上。神奖赏人的勇气和信心，这是来自以斯帖的勇敢的称呼，在进士祷告之后宣布，我唯利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结果不仅他没有死，还保守了成千上万的神的子民的生命。神在他的时候以他的方式惩罚恶人，这是来自以斯帖的犹豫反而促使神运用他的方式让王记起摩底改的功劳，最后成就了神的大事，惩罚了恶人。相关经文选包括创世纪十二章三节，这里神对亚伯拉罕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这话也应用在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犹太人的身上，凡是与犹太人作对的国家最后都从神得祸，而祝福犹太人的国家就从神得福。创世纪五十章二十节，约瑟对他的弟兄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生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约瑟与以斯帖都是被神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为的是成就神的旨意。尼希米记一章八到九节，尼希米提醒神说，神曾应许以色列人若犯罪就把他们分散在万民中，然而如果他们悔改就把他们招回来。诗篇三十七篇十二到十四节讲说，恶人设计谋害义人，最后必害在自己头上。耶利米书二十四章一到七节讲，神将眷顾那些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太人，赐给他们一颗悔改的心，并将领他们回到故土。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到十四节讲，被掳只有七十年的时间，到那时必定使他们归回。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以斯帖记全书当中的戏剧性命运反转，无数多不可预测的事，不知为何原因和碰巧，其实都是神在背后掌管的证明。以斯帖记全书的特色包括，以斯帖经过选美被立为王后，哈曼要除灭犹太人的诏令，以斯帖所说，我若死就死吧，还有莫迪改的话，不是为着现今的机会吗？哈曼代替莫迪改被吊死，普尔节，神变恶为善，全书未提神的名，未提祷告的内容，未被新约引用，还有神的看顾保守。我们对以斯帖记的学习就到此结束，下堂课再见。亲爱的天父，谢谢你通过以斯帖记让我们更认识你的主权，我们知道你就是在暗中也掌权，你的旨意一定成就，而且你可以使用一个地方所发生的事为另外一个地方你的旨意来服务。我们真的无法能够测透你的智慧，唯有俯伏在你的主权面前，顺服你对我们现今的命令，高举你的圣名，以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以斯帖记记述了在犹大人面临灾祸的时候呢，神他是怎样通过以斯帖保护并拯救他们。虽然书中没有直接提到神的名字，但是神超自然的作为却在整卷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另外呢，也为犹大人的普尔日提供了历史背景，从而让犹大人世世代代永远记得神在波斯对他们施行的大拯救。亲爱的朋友，听了今天这一课，是否对你有新的启发呢？欢迎继续按时收听《旧约导论》第三十六课。空中 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亚波罗牧师所主讲的旧约导论。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就必得着。愿神祝福你。